和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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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又空了一阵子哈，我们要接着上次所说，再开始啊，还是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些文字啊，有时候讲到最后，大家反而更迷糊啊。但可能也要辛苦一点，当然每个人的学习程度不大一样。让程度不一样，所以领受也不一样，但也必须要有点耐性，因为最主要这个问题出在于我们本身长久的思维习惯，不容易改变。但所有的教学里面，我一直会抓着一个点，其实讲完楞严经就收起来了，你也不用去记那么多。但他给你的智慧，你有没有留下来？这才叫做教育。你不要记太多，你临终一定来不及看到，那个看不到，现在记可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样讲过来，从很多面的角度一直提供我们一个正确的如理思维。字幕不用记得，但那份思维法则乃至从这里衍生出来对身心世间的观察的这个智慧到底有没有，要的只是这个而已。因为我相信当初佛陀也不是这样说，因为他整理出来这个阿难背诵出来，当初很多东西细节不可能，就是这个精神，而这个精神所要传达出来就是那个意思，那个智慧。最近刚从马来西亚回来，我也在那边谈个6个小时的那关于文思修。我总是觉得我们现在的文思修，其实它整个这个要讲这也很多说哈，但我觉得，但这个精神一旦离开了，整个学习有时候都是在浪费时间，我感觉它的效用不大。我想这个当然前面已经有说过，但在这里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下。整个学佛的用意，它其实并不是要增加我们的一些勉强自己去信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精神一定要建立起来。佛法的庄严是因为它是在实相里面，而这个实相也不是什么东西，实相就是事实啊。所以从事实这个事实才会有不二法门的问题不二法门出来。为什么？因为事实就一个而已啊。事实是一个所有法门不能离开现实吧，所以任何法门讲浅讲深讲广讲狭，但不能离开现实，所以站在一个现实的角度，他会把所有法门给收摄起来。那如果不能面对现实的佛法就不叫佛法，不能面对现实的就离开三法印，所以三法印其实就是现实的意思。你要会用三法印，不然你光背五合三法印之佛法，那跟你也没关系啊。反正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诸行无常，诸行就是现实嘛，诸法就是现实了。现前的诸行是无常，诸法无我，本质极净，就是现实啊。所以它是三法印，也是一时相应。 所以所有佛法必须要能回到现实。所以我们闻的法，像大圣尊是大圣论讲叫法界等流，因为就是法啊，这个种种的经典三藏十二部谈的所有道理，就是顺着法的实相出来的，也是顺着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的现实啊。因为他看到生命的现实，所以才开演出所有的法，所有的法就是在说明这个现实。所以闻要闻在这里，所以我们求法不求其他的，真正核心就在求这个。那我们在闻法完了，我们要得，我们要思，就是要把这个法入这个心。所以我们假如别的不学，学到这个地方观念能确定，那这就是我们在完成一个如实修学的路啊。但你如果闻，第一个脱离了，思也不曾决定，修那根本是分开的。你的修是分开的，因为你的修并不是依着，因为一层一层脱落嘛。第一个，你的闻不是真的要理解现实，或是你谈很多现实也，就像我们这样谈，但你如果回不来，它也是脱离掉了。所以你的思如果不确定，你将这些消融入你的心，你的心无法依你所得的道理去落实，因为它都脱离掉了。这个问题都出在这里啊。所以它一层一层只是劳累而已，所以它不会有一种豁然开朗，而且他的解脱必须另外进入一个宗教情境才能那种法喜，回到现实他必须要用另外一个心情来面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修学有时候即便你怎么用功都不一定有信心，你信不信？只要稍微挑动到你的挂碍，你就翻滚出来，内行人一刺激你就倒了。为什么？我只要从你的信仰根本动摇，你就整个动摇。但有一个你不能动摇，喝水不能解渴，这个你没办法动摇。喝水就是解渴，因为它是事实，别人怎么弄不会动摇。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吗，即便魔视线为佛跟你讲火定四圣地，不会动摇，因为四圣地不是个宗教理论，四圣地是事实，事实不会动摇。所以日可令能，月可令热，啊，这个不会动，因为它是事实，不是一种宗教的坚定，是事实就是事实，不能动摇。所以我一直在引导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思考，你这个信心才能从这里建立起来。或者修行其实你可以，就像你可以在沙滩上建立一个很大块的沙堡，但也可以这么一个风一个水来就一口气全没了。哎，所以我们要看到说今天你的信心到底坚不坚固，其实我们大概很快也可以看出来，因为你其实建立在很多不实在不踏实的认知，乃至用你很感性的去自我反复提醒出来的东西，你脱离的现实，其实你真正内在的根底还是抓着现实，只是在你表面上的理性是执着这个东西，但你内心最直接反映的是还是你生活经验累积出来的现实，而你这个现实又是错误现实，不是佛法给你的真现实。所以这是所有修学问题啊，这是所有佛法一旦这方面脱钩之后啊，它的问题就全部出现出来了，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很了解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闻思修，因为我了解它的道理，修的那个，所以我这次在讲那个思的时候，它有一个明确的叫做决定圣洁，这个心是五个别尽心所里面欲圣解，因为这个圣解心一旦不定下来，心是无法安住的。那我们的圣解心多强看个人， 也就是说，假如我透过善知识、业识、善知识的引导，引导我如理思维，那你能如理到什么程度？那就看我们如何透过文思修将佛法具体化、现实化。文思修就是这个过程，到实际上修而成就的时候，这就是佛法具体展现，这叫处证、坐证，这叫现观。所以意思用太多名词，大家反而会混淆，其实就是证明到了，具体呈现出来了。那一旦越往这边走，信心就越不动摇，因为越来有充分的理由让你不动摇。它其实整个过程是在这样的。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再怎么弄，因为你所有的东西是建立在一个，你就算中间有很多逻辑论证非常坚固，但最后所依的东西是你不可确定的。你那份决定心没有，后面以这个推演出来的东西，其实说倒就倒。我只要看到你所有建构的理论的基本基础在哪里，要一摇动，你整栋大楼就倒。那我们很少去思，一般很少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奇怪，怎么修学那么多年，一直都不是真正能去体会，或是由自内心对佛法理解产生的一种非常极为安稳、欢喜、很亲近的皈依。最近刚好有一位法师也很难得，因为他过去一点，他也修学很久，他有一些观念上卡住，那卡住就很难去会通啊。那我觉得一个人难得的是，他虽然修学很多年，他也乐意去说出自己修学上的困顿的地方。可是结果他一打开之后，他发觉我不用念佛，原来佛在我心中。我说我不用念，他就念了。我觉得他不断地涌现出来那无比欢喜的心，那种对法的皈依。他说念佛原来是这样，他说是不是我有问题，我说不是，本来就这样。他以前必须要很勉强，他说不用啊，就像我也不用去勉强去怀念我母亲啊，那不就理所当然，母子天性，那还用吗？想回家不就，我就勉强，我只要想到回家就喜滋滋的，就这样而已啊，哪有那么邪火学到这样。我说如果这样，阿弥陀佛会出来说你暂时不要念，我实在不想说告诉你一个法门那让念待你们，不用不用不用不要念啊。那应该是世尊下来，因为是世尊说的，那阿弥陀佛会陪来说不用念，我也会带你们啊，我看你们这样很苦啊，念成这个样子啊。当然佛陀不会再念阿弥陀佛了，我会念他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怪怪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变成一直都不能打开，就这个法门阻碍这个法门，这个法门阻碍这个法门。我说我们都忘了法的核心，观世音菩萨的心、地藏菩萨的心都是念佛的心。我说他怎么会，我说我们这个狭隘人呢、啊，把他分了。我说昨天也有居士问啊，都是很有心的，但因为有人跟他讲你不要念其他，我说你如果觉得念其他的你会过来，那你不要念，那我就表演给他看因为不然讲太多道理也很难清楚。我说地藏，因为我这次也讲了十轮经，哎，因为自己发这个愿就必须要做这个，哎，我说我在讲十轮经配合地藏经本愿经里面谈，我说我其实特别感动，尤其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跟我们后面讲的这个其实又相通，哎，胡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是仙路。你知道为什么？这都有它的内涵，现在人把它念念没有。我告诉你，你如果从这一段话里面，这就是菩提心哦。而这个菩提心来自哪里？来自智慧。当佛陀他一直很 当然佛陀他无挂碍，但示现出来为未来末法众生担忧啊，所以他就护主地藏菩萨啊，将未来众生护主，从到阿逸多成佛这一段，就是弥勒佛成佛的时候，请你多留意啊，请你多担待。那像我们啊，师尊你找别人呐、那未来很累呢，那些人这个不，我的弟子业障重哈、你看找谁倒霉的、现在我不是没人担，你看地藏菩萨讲不为我虑，只要众生还有一沙一地的善根，念一声佛号到第一门前，我都把它拉出来。我以这样的心，我们不要另外讲地藏法门，就是这个心叫地藏法门。这个心有妨碍你念佛往生吗？是啊，我说他有什么妨碍呢？我今天要求生净土，见阿弥陀佛，未来就是要学地藏菩萨，入地狱，利一切处，令还有还有一点善根的，皆不堕恶道。地藏菩萨不是讲要度未来最苦众生。地不空，誓不成佛。那我们务实一点，先学佛，先去找佛。你这份恳切心不就是往生的资粮？你会有冲突吗？我怎么觉得都一点不冲突？我觉得蛮顺的，不是吗？现在人为什么还切割出来？因为只是抓其皮，不抓其精神。我也愿意向观世音菩萨千处求千处应，但我要有这个功夫，我希望先见佛，从此之后我要向观世音菩萨千处求千处应，是不是往生之良？你发这个心是不是无贪无嗔无痴？是不是就善根福德？是不是往生之良？是啊，我觉得怎么很顺，他们都很腻呢，我奇怪。不过我就讲说，如果你觉得很怪，那你就单念就好了，但其实这才是根源。整个佛法越讲就切，到这样都快营养不良了，就留一个壳都是骨质疏松，是啊，所以缺少这一份勇猛心。所以我们现在说，哎呀，把责任交给你，我都看不到地藏菩萨分身，不为我虑，都是师父你还是你做吧。我说这个哪是哪门的事啊，这个都做到哪时候啊？现在很，我真一直期待，不为我，有我碰到有人，师父大了我来做，说真的，结果真的做了，不过他都用罐头。我说我还是绿。你发现你搞成这样，我说算了，我看你到底你这种承担法也太恐怖了，你就跟他用罐头，这谁不会，干脆叫披萨来就好了。不也有这样，我这个不应该怎么如何说起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些东西，我希望大家也避免落入文字上的这种琐碎，应该克服这些文字的琐碎，萃取其智慧。因为这样的一个智慧越来越少了，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别的经典其实是更复杂，这个经典最简单，只是文字有点难，因为它是直接贴着阿难的烦恼直接带上来的。其他的经典若见诸相非相，那、怎么见？没说，有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一如电，应作如是观，点出这个。但实际上更细的如何若见诸相非相的这种引导在这里，是在这里，照见无应皆空的善巧也在这里。所以直接紧跟着阿难的烦恼，那烦恼，阿难的烦恼不就是我们的烦恼吗？所以阿难烦恼在这里，他必须装得很笨呢。他阿难在那时候就要笨个跟我们现在一样，这才能度我们。所以阿难也要装得很像，所以为难阿难了。因为他如果太聪明，我们现在就没办法了，因为他太聪明，高来高去，我们下面后面众生听不懂，他必须笨到跟我们现在一样还可以听、结果他即便笨到现在，我们还更笨，就看不懂了。 这个他也没办法，他就那么笨了，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法拉到我们现实的经验，引导我们做这样的观察，才建立我们这样的智慧。可是老实讲，我们学到最后很难说出自己真正的智慧。所以我要讲说，很多的教学里面其实也引导大家实质的啊，去去观察。我们最近刚好也刚好学讲完，我们有一位初中就讲那个白法名门啊，虽然是初学讲啊，但大家也很欢喜，因为我们我就跟他讲，就是说，其实一般在教维识听完大概会很枯燥，我就讲说，这样的讲法反而会让人家对维识生信心，因为我们试着在这个白法名门有点像字典型的东西上，我们看出了这个几个恶心所、烦恼心所、几个善心所，他把它做成功过格。今天这个有，这个没有，这个有，也就是这个维识是落在现实的，看到我们的身心一直在滚动着，带起种种心心所在里面滚动的。但很多教维识不这么教的，但我们要的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进入只是一个文字上的翻滚，而是从这边萃取我们能以有的如理思维啊。当然这个要学还很多了，但我意思就是说，我比较认同的是这样的学习不至于脱离了现实，脱离了修行。你知道维识要学下来要多少年，那白白不浪费你的时间吗？就有些佛学院就是维识教完的时候，他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老师，那这个可不可以修？功德无量啊，教了那么久竟然问最后最麻烦的问题，能不能修？不就是要修才讲那么多年吗？你到最后的问能不能修，要是我是当老师的，你等一下我就去跳楼了。我误你那么多年，我弄到最后你竟然不知道要怎么修。我们应该是这样，有一次我在大陆上课，我上的课他们其实有上过，那我上完了以后，他说原来这可以修的啊，我说本来就是要修的啊。这里面你看这些人其实都很有道心啊，问题我们的教学会把人家的那种求法的娱乐心给淹没掉，我们太多琐碎没有生命的冥想把他那个娱乐心给浇熄掉。当然现在他们不会了，只是那个是很早的，很早的时候。我想这也不能怪很多人在学的当中，像我们这个半吊子大概练到这里也是误了不少人了。人家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法师成大概误了不少众生。我想这个没办法了啊，这个即便罗诃罗也是如此。所以我在讲这个文思修的时候，就谈到文慧思慧的建立。其实在阿含经里面我特别举的就是罗诃罗，佛叫他去跟人家讲，在大圣十法当中为人讲授，其实这里面有重要是思慧的建立。他跟人家讲，他在建立思慧。所以后来罗诃罗突然体会到说，一切法留住涅槃，一切法他讲的五蕴十二处，讲的缘起法，原来皆法法留住涅槃，就留住佛法实相啊。他发了原来都如此，这时候才叫成熟，这就是他的思慧圆成熟，这时候佛才进一步为他所甚深法要。所以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在说的时候，也必须要带着说法者的热忱，那份求法的心，免不了会错啊。但你只要这样，你这种反复只要不断有这份反省惭愧求法意乐心啊，你会不断增长。 而你在真上的时候也会利益到人，也会利益你自己，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智慧的建立。所以不要去畏惧这些啊，但我们在门内讲不好，被点来点去也很正常啊。地球远的，你骂我太多，下次就轮到我。我当然我们不会这样，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必须要适当的去说明自己，你以为你懂，但为什么你说不出来？我们练的不是一个口才，我们练的是如何呈现我们的知见。你讲不出来，恐怕这中间有一些问题。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我今天整个重点就讲说，你对法的理解是不是已经地当了？你如果你对这个观念都没有，这还是观念哦，那你如何依你的观念？我们讲解行并重，我不是讲吗？现在是解行分离嘛，你的解没力的时候，你会依着它吗？那你如果不想依你的解，那你何必听那么多？你当然是想走这条路，你看地图就是要回家，你看那么地图又不照它走，那你何必看这个地图？那不平白浪费时间吗？所以这个里面它是一条一个一致的路，一致的路。所以整个学我它是整个连贯在一串的，都是一种很真实性，这中间没有落掉任何一块的。你会看到，而且你会发觉这就会产生法法相因，法法相依。你一定会感觉到，你听这个法它就滋润它，听这个法它是一种法，因为你的整个认知心是一致的，所以是前后用心是很真诚，所以你听的每一段法会互相滋润的，你不会觉得读这个法啊，像昨天他们讲，我说这个东西已经我听很多，我现在是讲中观的哦，你们现在维持的全部给我完全忘掉，哇，这个东西总会是这样，这本来是一家亲，都是佛说的，怎么会变成这样？无形中我们对法都不了解，因为从缘起的道理，如来藏唯识中观，其实它就是缘起法而已啊，它只是提供我们不同角度进化我们更亲近的缘起正见而已啊，更能如实观察现实就是实相而已啊，怎么会把它拿掉？你不要乱，因为它是不同善巧，不要乱混可以，但你不能把它遮掉，因为它是很善巧。像这个里面我不是讲中观吗？唯识如来藏就在这里全部都有，是不是？所以我现在一开始，因为我们第一节课也希望又大家重新就是再提醒一下这个法的殊胜啊，因为我们这种上课时间可能不是很配合你们的，所以有点虐待你们啊。那不过大家，假如在这个，就像我说那位法师，他说他未曾有这样的一种情境，他一直担心这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我怎么发觉我这里面这种喜乐心不断的涌现啊？他说我过去没有这些，我都听过。因为他听到我讲生无生论净土生无生论的时候，发觉原来我本来具足，他说那种喜乐心啊，不加造作就一直出来。我说这个体会不止一口气跨过他过去多少年的障碍，那你如果没有去把它打通了，你就是永远卡在那里，不是吗？好，你一直不弄醒他，你永远是在做梦。当然我们讲的不是什么开悟，但我觉得这个道理也是这样。所以佛法的智慧之灯啊，这之光啊，它其实才是真正让你我们所感应吉祥的管道，也都是从这里来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大约先跟大家提一下哈，那我们上次应该是讲到几八十二页嘛，八十二页啊，没关系，讲到八十二页那个观地水火风嘛哈，那我们现在讲到地啊哈，讲到地是在八十二页，没关系，你们大概哈，我稍微念一下哈，我们八十二页八十一页底下，如缘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有没有看到这一条啊？ 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啊，清净本来，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寻越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多无实意，是不是讲到这里？我们在这里稍微再讲，就是说我们会有看到很多的色，这个在这次讲那个十论经的时候啊，所以有时候我就很感慨啊，十论经整个道理里面非常又跟本愿经不太一样，整个建立在因为地藏菩萨现声闻相，所以整个法会这中间有声闻相的这个味道，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非常严，就是强调比较不像地藏经偏于感应这个哈，它是一种如实修。这里面谈到世尊住持娑婆这种污秽土当中，他为何能在这样的污秽土能不如如不动的行化，中间有十个佛轮，其中在讲第二个轮的时候，哎，又谈到三个，一个是修学禅定轮，一个是习诵轮，一个是迎福轮福宝。他认为这里面在讲修禅定的时候谈到是用安波法，那为什么用安波法？因为他要知道五蕴，所以安波法整个动机就是要了解五蕴。好，当然我们也可以念我，其实道佛法道同，但他这里面特标安波法。而这个安波法为什么安波法？它就是以我们现在的风大，我们是不是地水火风？那我们总是要个入手，因为一切都合合一位。但我们合合一位，虽然向上有差别，但总是要抓一个你的善巧。这什么善巧？有些相不大清楚。那个智者大师讲说，观地大，无常相少。观心，心太渺茫，抓不到。所以智大师在他最早期的禅论里面也谈到，这个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个法门当中也是以安波为入手处。好，当然有的人要看根性啊。好，那安波法为什么？因为他容易感受到他的无常，而且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就从风大开始观，风大观到最后会看到四大，因为它连在一块。所以当你看到风大的时候，慢慢会看到四大地。我们现在看风，到最后会看到地水火风。那这个四大种会成所造色，啊，色声香味这些，它是能造色的地水火风，就是元素会成化合物。所以就叫能造色变成所造色，那色的时候色为什么安立？就会看到心，因为本来就合在一块。所以安波法就是这个用意，让你从风大转四大，从四大看所造色，从所造色看心，这时候五蕴相会出来，也不就是看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它的用意就在这里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它是一层一层，所以从这边破，从那边破，就看善巧。所以后面我们楞严经里面会也看到不同的菩萨修持，会从他们所善巧的点上进去。所以大势菩是菩萨，就是念佛圆通，就是从念佛开始。因为这里面也顺应的一些根基，而这个根基尤其现在更适合，所以它会随着众生的心善巧处根性相应处而安立法门。但你知道念佛走到最后，是不是也同样走到照见五蕴皆空？一定。这一点大概大家只求表象上的念佛一心，对不对？其实不是。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种现象，我们先不要谈高的。当我们不断念佛的时候，我们心是不是越来越清净，烦恼越来越少？ 那我们对世间是不是越来越能看得清楚放得下，是不是这样？一定这样的。外面然后慢慢看的时候会越来越认识自己，尤其是当你的念佛心越清净的时候，你是不是越能看清楚外面不可爱，而这时候就不用恨了，因为真的不可爱，就不用勉强丢它，哎呦怎么这样，然后看到自己，哎，原来这是我啊。昨天有人问说谁念我，就你啊，还有谁？因为有人说念佛者谁嘛，禅宗不是念佛者谁，那我们问念佛者谁，要是我，当然是我还要问念佛谁，我。当然我们不是走禅宗那个观察，但实际上现在念佛是谁，当然我啊。我如果 连我念佛都不知道，那很应该是关到精神疗养院的。当然我念佛，但问题当我不断念佛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智慧上的开展，因为你的身心越来越不被烦恼束缚，你的智慧越来越清楚，这不是给你额外的东西，是你会越来越看清楚。就像我们从小无知越来越长大，有些欺骗的行为我们都越来越能判断，对不对？事情好坏东西真假是不是能看，是啊，当你越来越有智慧不是就如此吗？的确如此。所以当你念佛越来越如法的时候，你对世间的厌离心也会自然升起。而这个还是对外，因为很多人念佛人到最后其实他不知道观察自己，所以他可以厌离外面，但他爱着自己，所以他修行到最后如果跟自己的根本爱冲突的时候，他就可以怀疑佛法了，他就不安了。因为我当初念佛是为守着我自己的哦，结果念到老半天，结果连我都没有，那佛法到底给我什么？所以走到最后就升起大疑惑。其实现在很多念佛人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他看不到他的念佛的根本动机其实是爱我的，而我们不是，我们是厌离娑婆，而且我们厌离主要的这一份爱去哦。所以当我们不断念佛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自己身心在那里滚动的一个现实，原来我也越来越清楚我的色为何是这样，我的受为什么是这样，我的感受竟然是这么样的生灭。因为你亲近嘛，你会看到，哎呀，当我越来越亲近的时候，我就越看到我内心的不安，而这个不安却是因为你越来越亲近所看到的，所以那个苦不像一般以前的苦，是越来越认识自己，越来越认识自己是这样的随缘在动的，你走过来才知道自己身心是这样在动的啊，也越加敏感的知道一动，哎，又来了。那我就看到太分虚假，我依什么因起这个心，依什么因缘而生这个感受，你会越来越清楚，不是吗？我相信我们只要用功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的起心动念，也看到那一份自己身心的不自在，那一份随境攀缘的心，是不是也会这样？好，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也会这样。所以这时候你发觉你念佛会把这个我越来给放下，所以到最后你会想谁在念佛，我，但我却知道我这个我还真不老实，我这个我是这样叫做我，我更加清楚佛之为佛就是因为看清楚才叫佛，佛清净圆满，而我正在走这条成佛之道，所以我这时候念佛会是更亲近的念佛，这叫真念佛，是不是？我从念佛当中，从念外在佛到念佛为何佛，因为你看清楚了，你看清楚会不会断灭，这是唯心净土，不是，它只是真相，佛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三世诸佛都是这样，而我在念佛当中，我更清楚佛之为圆满是如此，佛让我们解脱也是从这里，所以我更相信念佛念出这一份对身心的清净关照，知道依此清净才产生无量清净广大净土功德，它本来就一块，不是吗？是啊，但这一块大家很少走，我们只会说 能念是佛，所念是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这个念都很熟了，只是好像跟我也没怎么关。但不是，他就这条路，他很实际。所以你会发觉真正念佛的人，他其实觉性也在增长的。所以他到最后发觉说，我就在我五蕴处，就是解脱处，我不用另外舍我的身，只是我不再迷他而已。我知道什么叫佛，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是不是就走到金刚经这一条路？所以有的人认为念金刚经不是念佛，不是，金刚经是真念佛，而且是一个念佛者一定会，你不要用那个相弄得很复杂，你会化解，就念佛越来越看清楚虚假相，这就越走真念佛，是不是？所以愿离会很清楚，对身心的爱着是不是减少？这就是真念佛，往真念佛这样走。那现在这安波法家就从这里开始一直把它看进去，那看进去到最后，那我们如果我们做不到呢，好，那就诵经为人讲经，就像我们这样也不断诵经，但为什么要调炼烦恼，增长福德，福德具足的直接修禅定，这阿含也是这么说，福德不具足的虽有善根但为薄，那就应该多诵经啊，乃至为人讲说，那再不行的话，没有善根，善根很弱，容易怎么样？容易放逸懈怠，贪着一切外在境的这些人，或是不容易亲近善知识，因为身心不安的人，这个人修福，供养三宝，服务大众，啊，供养师长，都是从这里练的。然后练完，把初烦恼对治，把福德建立，然后来诵经讲说，然后修禅定。路也是这样走，所以他不会一直忙瞎忙，因为他的忙都是为这个而来，所以你会很乐意去让自己落在一个比较粗重的情况里面，去劳累你的身体，去对应，其实不是虐待自己，是要挫折自己粗重的烦恼。我常讲的大木头要拿斧头，你不要拿雕刻刀，那个雕到何年何月，就斧头砍砍砍砍砍的雏形出来的时候，再用另外一个刀再砍砍砍，到最后用雕刻刀，再过来用砂纸，这样嘛？他不可能一开始就用小刀，那割到何年何月？对，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他顺应众生的根性，建立种种的法门，其实到最后导引的是什么？照见唯因皆空。所有法门，不管你看《楞严经》，你只要这个点掌握到，你看哪一个法门？都一样的道理，都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点点到了以后，我们要入就轻松了，就不会在各个琐碎之处啊，而忘了它的本，而在枝末处里面论它高低，不是，其实因缘不在此。好，那我们现在就讲说这个色，前面因为他讲了色是什么色，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好，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水火风的地是怎么样，我们有种种的思考，但你对于这个地大的这个色法，你到底看到什么？你跟我说出它所以然，你来证明它的存在，就发觉这个色是什么，真正的色是什么？不可得。好，性空真色，因为本身性空，依众生因缘生起而有色法显现，这样的色法本质是来自于，就是这样的色法本质是来自于它本质不可得。啊，从色看到它不可得，也看到这个色为何而来，你知道意思吧？从色的缘起，当下看到它，其实性色真实色是不可得，但有没有其他色？没有，真色的真实是不可得，而从以这个性空显现的色，所以其实他就说出色的本质。所以我们今天，你知道，当我们知道这个色，我们有没有坏色法？没有，我们讲说性空真色，性色真空，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色？有， 本质，不可得。都是从你这种如来藏随众生，后面不是讲吗？随众生心应所自量。为什么是本不可得？这个要讲，大家会有点那个注意哦。这个也是很多人抓不出来，因为这样的讲法，我们会讲，哎呦，一个主体在那里飘来飘去的，我们会抓一个主体，不是。其实一切法处本质寂静。我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并不是额外另外有一个体，而是在一切法处它的寂静，而这个寂静是显现在。极静并没有一个极静体哦，不要把它当一个极静体，是这种极静性质其实遍在一切处。那我遍在遍开，包括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也是不可得，这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啊，是不是这样？那就在这个无处里面，我们是不是还有心？耐心听啊，哎，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是。专利的，不然你们搞不懂。我为什么能讲话？因为我空，我空才讲话的，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这样？我除了我空，我还有我执，所以我才会这样做。但如果我不再颠倒我空，是不是目前因缘的法还是如此？只是我不再有造作颠倒性在里头，所以你们知道，我现在之所以能造作，正因为我不可得。所以很多人观空会怕到，他说你不用怕，你本来就空。他说我本来空，那你空不是都不在？不是，我的空不是你讲的空，是你现在的我还能造生死业，其实你当下从来没有真，只是你颠倒。那你现在只要是觉悟，就不会再造生死业，而且从此之后，这个业报转了以后，就产生种种多广大功德。所以，空是离颠倒，因此在因一切法，法性的缘起差别改变以后，就产生无量功德。所以，其实我们讲说，所谓的如来藏，它就在一切法处显现它的真实极净性，并不要找另外有个极净体。因为它不离一切法里面显极净性，就是说我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极净性在里头？但这个极净性没有一个叫做极净性的，是我这个五蕴相是不是就是如来藏？就是它本身，我现在在跟大家提啊，就是火成火的时候，身体有没有灭掉？没有，可是。他在菩提树下就从灰佛变佛，可是他身体有没有改变？没有。那再叫火，那我也是，你也可以是，但你现在不是，为什么？你看不到。所以火在哪里？是在于觉悟，而这个觉悟的根源在哪里？就在他的五蕴处，就在他现前十二缘起当中。所以他一觉悟以后，这叫火。从此之后，他不再因为执着而束缚在那边。从此，他的因缘改变，他可以展现无尽神通，是不是？但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自我束缚绑住，因为不了解他无自性，所以我的身体里面本来只要我觉悟，我就可以产生如来功德。只要我觉悟，我不用灭掉这个身体。我就可以利用我现前的因缘，一切法依这个法不执着，展生法的种种妙用变化，是不是这样？所以真正的道理是在于我觉悟，而且即一切法觉悟，而在一切法处能知道它本来极尽的这个当体，我们讲说是如来藏。不要在这一切法当中默默的又去想有一个主体法在贯穿偷偷跑在的，不是，这里面没有另外一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你不要又抓它。即使就在我们这里，我们只要我们不离开，我们就是如来藏。只要我们觉悟它， 就是如来藏。而这个如来藏，当我们觉悟以后，这一份即一切法的自在，因为不迷失，所以一切法变成以无自性故啊，能显现一切法，就开始展现出来。所以他不离开这些法性的，没关系。看大家眼神，哎呀，还不懂，待会继续啊，阿弥陀。